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打开棺椁，谭文江听说发现了慈禧的棺椁，兴奋异常，急忙召刘副官和手下的将官同专孙子玉一起商量开棺取宝的办法。为使各派势力有所平衡，最后谭文江决定让刘副官带自己的手下亲兵十人，让军需处长李德禄率孙殿英的亲兵五人，专孙子瑜手下的亲兵五人，共23人一同进入地宫取宝。具体的分工是由工兵团的弟兄负责开棺，孙殿英派来的李德禄等人负责照明，谭文江手下的弟兄持枪监视并做各种突发事件的应付。待一切准备就绪后，三股分工不同的力量各怀鬼胎进入地宫。与此同时，谭文江又命手下亲兵在地宫入口分别朝里朝外架起了4挺机枪，以对付为争夺珍宝而可能发生的不测。当这一切都安排妥当，谭文江又命人骑马飞驰马身桥临时指挥部，向孙殿英报告地宫目前的情况。进入地宫后的官兵按事先的分工，应该是由李德禄部在最前边分别持马灯和手电筒照明，刘副官率枪队跟着压阵，最后才是持斧弄镐的工兵团的弟兄。但孙谭二人的亲兵平时自是有哥们长官撑腰，作风细辣，只会在主子面前卖乖，不能冲锋陷阵，跃马争先。每次遇到强硬的战士，他们总是缩在队伍的后头，指指点点，只说不练。这次因事情特殊，不得不硬着头皮，提心吊胆，怀着既想得宝又怕出事的复杂心理进入地宫。漆黑的地宫一片死寂，黑白色的煤雾依旧是飘荡不息，将马灯和手电的光亮压缩成几个拳头大的光晕。由于光亮的短小，看不清对方的脸，只看到一个个弯曲的模糊的黑影在慢慢的似妖似鬼的向前蠕动。空旷的地宫深处响着官兵们粗重的喘息声，脚步踏入地板的喊载声和枪斧不时相交的撞击声。当穿过2道石门进入盛放棺椁的后室时，走在最前边的李德禄手下的一个士兵一眼望见平台上那黑乎乎的棺椁，极度紧张的神经被猛地一击，情不自禁的嗷一声大叫，身子踉跄着倒在地上，手中的马灯甩到5尺多远的石壁上，啪的一声摔了个粉碎。这后面的官兵听到这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本能地向后跑去，霎时几十人挤成一团，乱作一片。后边有几个士兵躲闪不及，被撞倒在地，前边压过来的士兵又被他们的身子扑通扑通地接连绊倒了几个。地宫里回响起沉闷的厮打声和阵阵杀猪般的呼救与哀嚎。身为军需处长的李德禄很少经历战事，更没见过如此恐怖渗人的场面。就在令人胆战心寒的哀嚎响起时，他在士兵纷乱的挤撞中被一支横放的大枪绊了个狗吃屎，接着屁股又被不知谁的利斧砍了一下。他痛得呲了些牙，顾不得喊叫，只是将手枪扣动扳机，不管东西南北，砰砰啪啪的一连射出5发子弹。地宫的墙壁上立即窜蹦起一道又一道火花，2名持枪士兵被飞窜的榴弹击中右肩和大腿，嗷嗷叫着倒在地上滚起来。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几秒钟的事情，在这几秒钟之间，多数人以箭一般逃奔到地宫入口，并很快窜了出去。地宫里仅有的几个人也慢慢爬了上来。首次开棺取宝就这样不明不白、狼狈不堪地宣告失败了。谭文江闻听后 立即派人将这20名官兵叫到陵园配殿集合。明亮的灯光下，只见一个个灰头土脸，惊魂未定。孙殿英的亲信弟兄军需处长李德禄捂着屁股痛叫不止，自己手下的两个弟兄由于中了李德禄的枪弹，正在接受随军医生的包扎抢救。谭文江简单地向刘副官和专孙子瑜问了下情况，这两人都把责任推到李德禄和他手下弟兄身上。李德禄边叫痛边喊冤，并和李副官专孙子瑜争吵起来。谭文江看着双方指指点点骂骂咧咧的样子，大为光火，瞪了李德禄一眼，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骂了句奶奶的没出息的东西，然后下令将李德禄和两名受伤的士兵换下，又补充了10名自己手下的弟兄，让他们分别持大枪和刺刀跟在队伍的最后头以示监督。谭文江愤然说道，如再发现无故起哄私自逃离之事，10名监督弟兄立即予以枪杀，绝不姑息，如有未击中而窜出地宫者，机枪伺候，以子弹点名。一行人在短暂的喘息后，在刘副官和专孙子瑜的具体指挥下，又呼呼隆隆地涌进了地宫之中。由于有了刚才的经历，也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以及谭文江的命令，几10名官兵壮着胆子很快到达了地宫后室。刘副官先命持手电和马灯的士兵在慈禧棺椁周围以及整个后室都照射了一遍，见未有异常的东西和不测之物出现，便命所有人将平台宝床上那巨大的棺椁围了起来。灯光照射下，只见慈禧的棺椁如同北方农民在田地里盖起的看瓜草屋一样高大而孤单，所不同的是这具棺椁金光闪耀，富丽威严，周身都透出一股无形的摄人心魄的力量，令人望着脊背发凉，头皮发炸，胆战心寒，双腿发软。专孙子瑜先围着棺椁看了一周，以便找到开启的位置。只见棺椁四周严丝合缝，金光闪耀中，除外部刻画着一些曲里拐弯的像虫子一样的符号外，没有一丝缝隙可供弯翘。专孙子瑜这时尚不知道中国封建帝后的棺木大多分为几层，战国之后明代之前帝后的棺椁多达6层，只是明之后才渐渐减少，一般是2层，外层为椁，里层称棺。慈禧同样沿用了这个习俗，将棺木做成了外椁里棺2层。这棺与椁分别采用云南原始森林里极为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此木材不仅质地坚硬细腻，花纹均匀秀美，同时还清香可人，沁人肺腑。棺椁制成后，外部要刷7漆49道漆，待慈禧入殓后，工匠们又在外层罩以金漆，在有效地填补了缝隙后，呈现出金碧辉煌、华美富丽的奇特效果。至于外部那像虫子一样的恐怖的符号，则是佛教界4大天王的经咒。专孙子瑜同样不知道，这金椁里边那具红漆填金的内棺，其棺盖之上还刻有9尊团佛及凤系牡丹、海水江崖等图案，同时棺的内外还满布填金藏文经咒等古老的文字符号，这是清代帝后棺椁中独有的一种宗教形式，其寓意在于让死者灵魂得到佛祖与神灵的保佑。但此时万能的佛祖与神灵面对荷枪实弹、持斧弄镐的兵士再也无能为力了，一场旷世浩劫就要来临。专孙子瑜和刘副官凑在一起简单商议了几句，立即下令工兵团的弟兄劈椁开棺。5名兵士挥斧扬镐，用足了力气，嘁哩咔嚓一阵乱劈带砸，不多时就将那金光四射的外椁砸得千疮百孔，四处摇晃。紧接着又是一阵力劈猛砸，厚重的外椁 被劈砸成一块块破板烂片，难以成形了。专孙子瑜指挥工兵先将果盖撬起，几十名士兵围上来一起动手，将盖木掀于地下，两边的果木随之稀里哗啦崩散开来，一具红漆填金的内棺出现了。这具内棺显然比巨大的外国小了许多，也单薄了许多。不用问，几十年前曾经在大清王朝最高权力宝座上呼风唤雨、威震四野的慈禧太后就躺在里边。那令官兵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绝世珍宝也在这具木棺中，只要劈开这层木棺，一切梦想都将变成现实。此时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瞪大眼睛望着这具木棺，所有人都忘记了地宫黑夜的恐怖，开始想入非非，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将这具木棺合抱抱出，独吞自享。官兵们还未见珍宝，都却眼珠滴血，陷入一阵迷狂之中。专孙子瑜急不可待地下令手下的弟兄高抚其上，劈砸木棺。五名工兵自是分外卖力，冲上前来，挥镐抡斧劈砸开来。刘副官见铁镐利斧劈砸下去，木棺急剧地动荡摇晃起来，急忙喊道：“住手！”工兵们挥起的镐斧立即在空中停住，所有人都以惊恐不解的眼神盯着刘副官。这样下去会将关内的宝贝震碎捣坏，专孙弟，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开关。刘副官说。专孙子瑜思索片刻说道：“先用利斧在棺盖的下方劈出几个小洞，再设法撬开棺盖，其他地方不要劈砸，这样里边东西就无大的损伤了。”刘副官点头同意，几名工兵用利斧小心地在棺盖下方劈凿起来，很快开出了几个长方形的豁口，几把铁镐伸进豁口撬了几下，棺盖开始松动并露出了缝隙。
快将刺刀插进来，
专孙子瑜喊着。十几名兵士走上前来，将枪上的刺刀密排着插入了缝隙之中。
给我开！
又是一声令下，阴冷死寂的地宫中顿时响起镐头利斧的撞击和刺刀的沙沙声响。马灯和手电忽明忽暗，忽左忽右地照射着木棺，利斧和成排的刺刀在光亮的映照下闪着道道寒光。兵士们憋足了劲儿，用力向上撬着。突然木棺中传出咯嘣一声巨大响动，整个棺盖哗地蹦起一尺多高，紧接着一阵凄凉的寒风和阴风黑雾呼的一声窜出棺外，直向士兵们的面部扑来，每个人脸上都被重重地撒了一把石灰，疼痛难忍又涕泪俱下，眼前一片漆黑，头脑一阵晕眩。就在这个瞬间，众人抽刀弃斧向后滚爬而去，蹦起的棺盖又咣的一声回到原位。望着兵士屁滚尿流的惊恐之状，专孙子瑜和刘副官都没有叫骂，他们各自端着大张鸡头的手枪，站在地宫出口的地方，命令所有持枪的士兵都将枪口对准眼前的木棺，呈扇形慢慢地包围过来，同时严厉规定，一旦出现慈禧诈尸伤人的不测之象，先以刺刀相拼，奋力搏击，万一慈禧失手刀枪不入，刺刀拼杀无效，当开枪射击，若射击无效，则且战且退，直至退至地宫，由机枪封锁地宫出口。兵士们端枪围将上来，木棺覆成死寂之状。刘副官来到了兵士们的身后，朝木棺详细观察了半天，觉得就此开棺仍不踏实，便派人到地宫外调来两挺机枪，架在地宫后室的出口处，枪口对准木棺中心部位，并告诉机枪手，只要士兵们一退却，两挺机枪同时开火予以射杀。在感到万无一失之后，方才命兵士重新开棺。
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
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